就是这一班弟兄们的发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不光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双格里他们不知不觉的，你看受了这班弟兄们的影响，连后来的敬虔运动和圣洁运动，包括今天的灵恩运动，你看见了，弟兄姊妹，不知不觉的已经都受了他们的影响，包括许许多多弟兄姊妹，你等一等，再读下去。你看看后来，你看看这个那些或者你看看这个什么清教徒也是一样。虽然清教徒，你看清教徒实在在可以说在英国是神特别借助他们带进属灵的分量，带进属灵的内容，但如果你们去读他们的实行各方面，你不能不叫你想起古德牧弟兄。而这些弟兄姊妹在百般万难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生命随时受威胁的时候，他们能活出基督的荣美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后来就是敬虔礼拜，他们实在后来就是圣洁礼拜，实在后来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礼拜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贝拉铁菲的光景。那在这里我们还得要说一点，我们还不能够停在这里，我们看他们的影响到底大到什么地方。我们说过他影响约翰胡斯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那么其实古中的弟兄们呢，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华度，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领袖。他晚年的时候啊，就是在杰克拉斯拉夫一带传道。所以我个人相信呢，大概就是因为他在那里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约翰胡斯呢就和他们有了接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约翰胡斯自己得到他们的帮助，但是后来等到约翰胡斯为主寻道了以后，你知道在捷克拉斯拉斯拉夫有一班跟随约翰胡斯人，和他的信仰完全一样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班的人呢，后来就被逼迫，这一班的人呢，后来就被他们追赶，后来就被分散到森林里面，他们只能到森林里面去，他们只能到山上，他们不能在平原，他们也不能在城市里面聚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是跟随这个约翰胡斯最爱主的一帮人，他们绝对不主张用武力的。你如果读历史，当然那一段还有一帮跟随约翰胡斯的，那么他就用肉体的力量起来反抗，起来和罗马天主教对抗。那段故事我们不去提它。但是呢，的确确有一帮人，他们宁可不保护他们自己，所以他们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，他们从一个山逃到另外一个山上。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，他们多多少少和这些人有了接触，和约翰胡斯的不和这个山谷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了接触。那么最后我们知道，大概是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在1463年左右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有一帮弟兄姊妹就逃到了这个山上去，逃到了森林里面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们在一起聚会，大概有70个人。那么那次的聚会呢，他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好好的回到圣经来看到底教会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他们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胡斯他为着主他起来说话，不过约翰胡斯呢，他希望说能用他的传道能够叫整个的天主教能够转过来。那么现在他们问一个问题，他们相信约翰胡斯所看见的没有错，但是问题是如果约翰胡斯仍旧穿着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制服，仍旧是神父，他有没有可能能够改革整个的罗马天主教？有没有可能？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约翰福音最终要死的时候，他仍旧穿着神父的衣服，所以他们就回去读圣经。那么他们读圣经的里面呢，有一般的人，有一个人很重要，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，这个名字叫做基普斯威斯基，他这是很长的名字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得到了他写的一部分东西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在圣灵里面他们所谈的是什么。那么我很快读他其中里面的几句话，他这本书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只因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愿意借着神的帮助来寻求恢复起初的样式。我们就像一群人来到废墟，房子已给烧毁倒塌，我们尝试要找房子原来的根基，困难重重，因为瓦砾中已经长满了其他的杂物，有人就误把这些后来加上去的东西作为根基，于是说这是根基，又说这是原来应有的样子。其他的人就一恶传恶，找到了这些长出来的新奇东西，就以为找到根基，不料所找到与真正的根基相去甚远，甚至刚好相反，这情形加增了寻索的困难。如果人人都说原先的根基已深埋瓦砾中，那么人人就会开始发掘，专心找寻，结果便会开始在根基上做真正的建造，就如在圣殿被毁后尼希米和所罗巴伯的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远远在十五世纪的时候，他们读恢复的书卷，他们读到尼希米记，读到以斯拉记，他们已经看见了，原来今天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，你知道，毫无疑问，他们看见说这个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。现在呢，他们要在所罗巴伯和尼希米带领底下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在原来的根基上重新的建造。所以后来他就说，在使徒的日子，信徒教会是依据他们所住的城镇、乡村或地区为名，但他们同是同一信仰的信徒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他们对教会的真理已经很清楚，所以并不是等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今天我们才明白这些。你看那个时候他们读主的话，像恢复的书卷已经对他们说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觉得惭愧，今天二十世纪我们骑在许多属灵伟人的肩膀上，我们所看见的原来老早老早在他们十五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弟兄们就已经看见了。结果有一天他们在圣灵里面，六十个人到七十个人他们在主面前寻求，他们要问说，到底圣经里面教会是怎么说的，教会的真理是怎样的真理。那从这些的资料我们看得出来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真理应该有很大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第一件事情，他们就彼此受浸，那么这个很稀奇，他们向来就是受浸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所谓崇敬的弟兄们，严格说来不是从十六世纪，这一般弟兄姊妹就是受浸的人，老早他们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婴儿受浸的，他们就是受浸的、受浸的这个一般的弟兄们。然后呢，他们宣布脱离推拉提亚，他们宣布脱离罗马教会，他们觉得现在我们一定要从巴比伦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一切重新开始，从原来的根基上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。他们聚集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教会的真理，现在他们愿意站在神所给他们看见的那个真理上，他们愿意寻求所有神的儿女的合一。他们知道说，今天你不可能改变天主教，你不可能改变罗马教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原因很简单，弟兄们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如果教会能够是教会的话，那他应该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，那圣灵的声音就是教会的灵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教会 不再听见良心的声音。如果一个人他不再听良心的声音，你知道这个人是可以说这个人神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么同时，如果教会他不能够听见良心的声音，而良心就是圣灵的声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立场，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人的主权，已经变成了巴比伦。如果是教会的话，应该能听见圣灵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帮弟兄们看见，如果你等在罗马天主教，你没有永远没有等到这一天，因为那个良心根本已经死亡，你圣灵不可能推动他们，圣灵不可能在他们中间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一直做工，一直做工是不可能有可能。所以当整个的情形变成了巴比伦以后，那么唯一现在神儿女的路是，我的名啊，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看清楚，如果他们要跟随主的话，他们没有别的路，因为现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一个营了。本来耶路撒冷城是神所，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一座城本来是老早老早是神所建造的，但后来他们定在十字架，整个都变成一个营了。所以主耶稣就到城门外去受苦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就着他去到城门外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只要一个团体他已经不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，人的意见充满所有的一切，那么现在你很清楚，现在你知道你所应当做的是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一帮弟兄们他们就起来就宣告说，他们脱离巴比伦，从巴比伦出来，然后呢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愿意寻求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。所以那一天当天，他们立刻就打发了两位弟兄去寻找谷中的弟兄们，来接受他们的教导，甚至于他们愿意接受他们的暗示，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些人乃是跟随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帮的人就是后来这一帮人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联合的弟兄，或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摩尔维亚弟兄，最早最早他们称作波西米亚弟兄，这都是指着一般人来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说真正的第一所根正教的教会，如果你说凡是脱离罗马天主教叫做根正教的话，那么第一个这样的教会是在15世纪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路德宗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宗。所以今天你到美国去的话，你到摩尔维亚教会，你去到他们图书馆，你问他们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说，远在马丁路德以前，如果你要说有一个教会是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最干净的第一个，如果就历史来说的话，是摩尔维亚教会，或者说是波西米亚的弟兄们，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联合的弟兄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又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和联合的弟兄们，你看见他们怎样的能够彼此有交通。那么就说教会的真理来说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现在这一般的联合的弟兄们是比这个谷中的弟兄们看得更清楚，他们没有把它系统化，但这些人他们读圣经，他们找到了那个教会的真理，现在他们愿意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和一个立场上，他们一同来聚会。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受了逼迫以后，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出去打发人去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所那地要去寻找他们的弟兄，不是和他们一样的弟兄，只要是弟兄，他们就愿意和他们彼此有交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那个灵不是个宗派的灵，那个灵乃是包容的灵，他们愿意和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看见，就在这一帮人的身上，联合弟兄们的身上， 我们也看见了飞来且飞的光景。那么感谢主。